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就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这件事情呢，如果你看一般的解经书都说这不是一个神迹，就是这个驴驹的主人，或者就是这个驴驹的主人是认识耶稣的，而且对耶稣很恭敬，甚至称耶稣为主的，所以门徒去拿的时候只要一说主要用，好像马上就给他用了，这不是什么神迹，就是这是他的东西，然后神感动他就让耶稣牵走了，应该不是这样，就一般解经家都不会把这个列入一个神迹哈。但是我马可的写法实在有一点奇怪，就是马可大可讲说耶稣派门徒去他所认识人那里牵了一条头驴驹过来，这样就不会有这个很奇怪，我们以为是一个神迹，就是门徒丢出一句耶稣吩咐的话，那些人就让一个陌生人把驴子牵走了哈。就我觉得马可这样写是有点怪异，而这个怪异一定圣灵有他的用意哈。可能耶稣在这里提醒了我，这就让读者和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其实应该就是耶稣是主了。你今天一辆假车放外面，我去骑，然后旁边，他自己说旁边几个人呢，站着的人也没有说是主人呢，旁边几个人说你们干嘛，假如我去骑一辆假车，牵一辆假车，旁边人说你牵着干嘛，那显然他知道这个假车主人不是你嘛，我说主要用它，哪个主啊，对，就是名字也没有报出来，只是一个主字，主要用它，哪个主，就是还是有点怪。我觉得纵然这不是一个神迹呢，也实在马可要表达耶稣是一位主，而且耶稣做主的情形很多时候连他门徒都不知道，也就是说耶稣在很多地，耶稣是全地的主，这门徒好像肯定不知道，只觉得他很有能力的一位。那么耶稣是全地的主，表达出来就是他们去拿一批驴子，只要报出这个名字就可以了。那当然耶稣不只是那里的主，耶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主，只是人不知道而已，人不承认而已哈。所以这一件看起来我觉得有点怪异的事情，就是马可花了一点篇幅要写，可能也是要加重读者一个心，就是耶稣是主，即使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时间，耶稣也是做主哈。好了，第七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去，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这我们今天都起码我不太懂哈。你路上，我们现在柏油路，要人家走得舒服就不要铺什么东西，柏油已经最好的了，你再弄树枝反而是台风掉下来树枝掉路上，我们还要除去了。大概是当时的路是很不平的，可能坑洞是很多的，所以树枝铺下，我也不知道这个树枝铺下去 怎么会叫路更好走，我是真是不太知道哈。衣服铺在那个路上，这个可能有点懂哈，但是这也太奇怪了哈，是不是就是耶稣的名望声望是很高？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再一次被提醒哈，各位不要，大概人是难免了，不要被那个群众还有声势啊吓住了。我觉得基督教在这十几年来，可能我们基督徒都有这种感觉吧，我们比较自卑感，世界上比较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只要铺眼光，录一点媒体知道，我们就巴结就得意的不得了，就希望的不得了。你不必看重这些，看这个描述，百姓对耶稣实在是很支持。但你就看看政治的选举，你看看像宋楚瑜啊，或者像谁，你现在甚至看着歌星的命运，你都可以看到，那个一过气啊，那个市场上一没有了，那个人气一没有，哇，那一垮垮的很快。所以有些这些有名的人物也很难承受得了那种突然变得孤单，没有人理啊。我们中国人爱面子，尤其受不了。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上这个当，我们是有阻碍我们的，所以人家掌声有多大实在不重要啊。那么很多人对耶稣有这么多称赞，我想马可写这个也并不是贬，就是他受到很大欢迎。但我们后来马上也可以看到，人心变化的很快。这里马可没有多讲，约翰讲的就一开始就讲了。约翰说，哇，有人他在耶路撒冷行了神迹，于是众人看见就信了，然后耶稣却不把他自己交给他们。耶稣知道人的心，就我们能够心中有一种笃定，因为对上帝而有一种笃定，不是人家说你好说你坏，然后你就一下往上往下，这是有福的人。那我自己我很希望我是这样子，那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哇，人一批评我，我是很容易沮丧的。任何人说我什么不对，我很容易沮丧。那相反的嘛，人家说我好，我也很容易飘飘欲仙。这都是可以说不够稳重啊。那我很羡慕那种稳重的人，不是拍拍手或者有虚声他就受不了，或者是或高或低哈。这里面耶稣有声望很好，如果教会人多当然也很好，我们现在教会人很多，我们很好，但是总是不要在这些掌声虚声里迷失了。你总认定上帝是我们的主，是慈爱的，总认定耶稣是主，主要用他，管他是驴驹也好，管他很多人喊万岁也好，管他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也好，管他人后来都想钉死他也好，就是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不可靠的，我们的主才可靠，我们的主才真实的。所以我觉得马可用一个驴驹的被使用，和这么多人的欢迎，和后面要发生的事，都叫我们看清一点这个世界的反应，多看重我们的上帝。当然有驴驹用是很好的，当然有人喊万岁，喊耶稣万岁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他们有没有真的这样信。他们喊这批的人是不是后来也是钉上十字架的人？你看这群众不可靠，我们主才可靠啊。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啊。何塞纳那个小字说从求救的意思呢，就变成那个称颂的意思，这也很对啊。我们求拯救，求拯救，然后因着上帝的拯救，我们称颂上帝，很好哈。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也讲过这句话：耶路撒冷啊，我不再到你这里来，直到你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你奉耶和华名来做事的人被称颂。其实这句话，你要说耶稣对耶路撒冷的失望，就这句话是不失望了，因为这时候在称赞耶稣，可是他们没有从心里称赞耶稣，所以他们变脸很快。但是如果我们说奉主名来应当称颂，我们从经文来看，就是耶稣是奉着上帝的名来的，耶稣奉上帝名来，而我们接纳他，我们称颂他啊，那就是有福的了。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派来弥赛亚，而信他，对教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包括主再来的时候，这是很有福的。 但是我们也把这句话稍稍扩大一点，因为文字我觉得要我们扩大的，就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不只是拥戴耶稣，不只是希望耶稣来，不只是希望耶稣的名被高举，我们也称颂，我们也感谢那些主的仆人。如果有人奉主的名把一杯水给别人，这是这个人要得赏赐的。如果你奉主的名向人家要一杯水，你是应该得到的。就这里我们还是看到奉主名来，也就是教会奉主的名做事，弟兄姐妹奉主的名做事，我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你，我奉主的名把吩咐鬼出去，奉主的名祷告。各位，这都是很荣耀的一件事，因为上帝的名是伟大的，因此上帝的仆人真的奉主的名在做事，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得到荣耀应该跟上帝一样，他应当被称颂。当然我们今天把主的仆人这个身份大概一方面看得很低，一方面看得很随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很重，因为在这里你不仅是要想到前面他有讲耶稣是主，就是我想是强调他的神性，后来又讲到奉主名来的，我想那里强调是主的仆人，主的仆人也是荣耀的，主也是荣耀的，我们是卑微的，但是我们越卑微的承认主，那就非常好，如果这样能够让弟兄姐妹让朋友也称颂，那就好了。第十节，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啊，这句话表达了所有百姓的心愿了。哦，那个国度什么时候能够再重现？各位，这一种心思啊，对不起，我不是在讲政治了哈。可能我们今天不太有，尤其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人，我觉得不太多。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啊，这种想法非常强烈。就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然后从可以说满清中期开始，如果再加上民族意识，从明朝结束开始就中国亡了。从如果你是有那个满汉的界限的话，那中国亡了，亡了一蹶不振，那么亡国就希望复国嘛。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满汉不分的话，那到清朝中年以后，你也会发现中国被欺负了。好可怜哦，各位，这我们现在是近代史也不好，我们越去看一看的话，这怎么跟日本都把我们打败了，每一个国家来都把我们打败了，那个而我们中国观念，这些夷人就是原来鸦片战争或后来火烧圆明园的原因，都是那个大使要见皇帝，皇帝拒绝见，因为你是夷人，你哪里能见我嘛？后来发现我们还跟他要平起平坐，不然平起平坐，他们比我们厉害，他们不但比我们厉害，他们不是夷人比我们厉害，连日本都比我们厉害，就中国就有一个极度的自卑感。那毛泽东以后说是站起来，其实还是闭关自守，所以这几年你看那个中国那种有的时候那个气势很大，有那个心理的因素，我们以前太强大了，然后太悲惨了，悲惨以后现在一定要强大给你看看，有点像富家子穷了以后要再出手的时候，动不动就是买一点那个奢侈品然后丢在地上给你看一看。以色列也有点这种想法，他们实在觉得他们是选民大卫的时候太强大，然后以后就一直亡国，这么可怜。这也是门徒跟随耶稣的想法，有人来行神迹把大卫的国再重新带来，哇，这了不起，这恐怕任何一个曾经强大又衰弱而且衰弱的不得了，对那个就很期盼。好，各位，这是一个危险，因为他们期盼错了。各位，我们的期盼从来不是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身的，甚至我们的家人多有出息，我们自己多有出息，甚至不是我们信友堂多有出息，我们总是想到上帝的名要被高举，上帝的国被高举，我们心有这种心胸，我想神真是就喜悦了啊。那就是这个差一点点就差很多啊。 我很希望我们的宣教士工作的很好，这很好，比别人都好啊，这就有点要小心了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做得好，因为我们希望基督的名被高举起来，就是我们只希望基督被认识嘛，人算什么呢？啊，就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一段，反映出我觉得耶稣的真是权，有权的那位主，可是百姓对他的认识是很有限、很浮的哈，表面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就是提一下，就是你从这里再次看到这些百姓，对耶稣的期望就是大卫国的重现。这个期望并不是错误，希望以色列重新强大嘛，不要再被罗马异族人统治嘛。那然后有个弥赛亚来了，把这个大卫的国重新带来，这没有什么错误，只是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更丰富的。上帝带来的，上帝借着耶稣带来的大卫的国，不是只是以前的那个大卫的国，在中东一个地方很强大，也是敬拜真神。那现在的大卫国是教会啊，是涵盖普天下的。他们不能理解这个，他们也不能理解是耶稣用他的福音、用他的十字架、用他的死和复活来完成这件事，而不是用武力啊，不是用政治。第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这有意思，一个人是不是专家，就看他看的东西什么。那个《史记》里面讲那个萧何的厉害，就是打进咸阳城了，哎呦，那些其他的将士通通是抢金银珠宝女人，萧何一个人就跑到档案室看档案，那什么事呢？他要管理这个国家，所以他有这些东西，他要看最重要的怎么统治这个国家。人看要看到重要的东西。耶稣进耶路撒冷就先进到圣殿看各样的物件，那么这个马可完全没有说耶稣看的情形怎么样。各位，你去一个城，你去凡尔赛宫你看什么呢？你去梵蒂冈你看什么呢？我们顺便问一下吧，人来信友堂参观看神看什么呢？看我们的哪一个美女呢？大家都看哈。他如果没有看到我们这里是主，他不是来看主的话，就看错了哈。当然我想有些制度也很好，耶稣看各样的物件，这当然引起耶稣极大的愤怒了，但他当天没有做什么事，就当场没有做什么事。我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有可能在马可的写法跟那个无花果树被咒诅有关系。各位，圣殿的洁净跟无花果树被咒诅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无花果树被咒诅就是象征性的表达犹大民族的万劫不复，圣殿变成贼窝了是他们万劫不复的原因。要被洁净，那我们只能希望是教会被洁净了。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尊主为大，恩待我们尊主为大，不仅我们是像仆人一样的听你的吩咐，让我们也像妻子一样，在你的慈爱、在你的赦免、在你的恩待中间有美好的享受，我们是幸福快乐的人。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